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云彩飞扬的好朋友晚安，欢迎你再一次准时的在空中和美珍一块相遇。透过今晚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光，美珍要再一次带着你一块来分享一个感人的生命故事。在今晚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来宾，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珠宝设计师，但是在他成功的背后却走过许多辛酸血泪的生命历程。20多年前他曾经接受过主耶稣，但是为什么到如今他才亲自见证主耶稣呢？在约伯记里面有一段经文很宝贵，我们可以称为是今天节目中的主题，就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历程呢？你肯定很好奇。不过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拉开今晚生命故事的序幕，一块来聆听林静美她的生命故事。
天路，主。
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我们今天就一块在节目当中要来分享来宾林静美小姐，她是如何在她生命历程当中遇见了主。静美姐你好。
你好，美生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啊，来分享关于你的故事。谢谢。我们知道你的故事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因为毕竟这一路走过来的各样的辛酸血泪都有啊。那么今晚我们想在节目一开始先让听众对你有一些印象，你可以谈谈简单介绍一下您目前的生活工作。
我目前是在做珠宝设计的工作。那之前呢，往前推呢，我是以前是那个永汉日语的日文老师。那再往前推呢，我是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这样子。
就工作
再往前推的话是念美术的这样子。
在我们这工作上就是很丰富的经历了啊、哦嗯。好，那么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引言到说，事实上你在25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
对的。
对、嗯、但是隔了25年之后，今天你才坐在这里见证你跟这位主的关系。这中间25年的历程当中你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想请你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做分享。
真的是谈到这个又真又活的神，实在是我常跟朋友在讲，最近如果早在25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这么的依靠他的话，我可能在25年当中就不会走得这么的艰辛就不会有这么多所谓的波折，然后就不会觉得这么的孤独无依无靠，都靠自己的在奋斗非常感谢上帝我25年前认识他。那我在4年前才再回到教会，就4年前被社里面的朋友找回去教会。在这4年当中非常高兴我又回到教会来了。只是教会是回来了讲真的，这20几年来圣经说读过一遍是没有只是很喜欢在教会唱唱歌，然后喜欢圣灵的感觉，那喜欢在教会的感觉，那没有说真的去我信的是基督教了，不是基督了应该这么说。那直到在一年前，我真的是被这位耶伯记讲的我从前很昏昏有你，现在是遇见你我真的是被上帝拜访之后才知道主耶稣啊，哈利路亚，你果然是又真又活的神那这25年当中我经历了两次婚姻在第一次婚姻是在16年前在16年前我第一次经历这个婚姻的时候呢，我这个儿子的爸爸是个医生，是妇产科医师当了嫁给他之后她怀孕四个月她就不要我跟我儿子了 OK 那我的儿子就在大难产的情况下出生在这个大难产情况出生的时候，虽然说儿子的爸爸是妇产科医师，因为他另有他人，所以他根本就不管我跟孩子的死活的情况下，在这个大难产就生出来的孩子当然就有伤道，就有缺氧的伤道，那就有产经上的夹伤。在孩子事后当然生完孩子我们就分开了，分开之后孩子他不要当然就归我那年轻的时候的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上帝回来找我那个时候是也是教会的朋友帮助我走过这个很困难的路子真的是帮教会的朋友。那时候我看到另外一个教会的朋友是他带的孩子这么的严重，他也是一路走过来。那时候我记得他很清楚的告诉我说，16年前他告诉我说，静美啊， 我只知道我明天的日子会比今天好，因为他的女儿是非常严重的脑性麻痹的小孩。他竟然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听得好心疼。那我就知道说啊，我自己的人生是小 case 哦。虽然说我碰到这样子的事情，虽然说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我的儿子有一些状况，我还不知道，但是我还是很坚强的啊，感谢上帝让我这样子再度的活过来。但是那时候因为觉得碰到这么大的事情哦，自己很不愉快，很不开心。那等孩子八九个月，我就再度的到日本再去进修啊。我妈妈是日本人哈、啊，我就再度的回到日本再去念语文这方面，准备回来将来要养小孩嘛，回来教日文。所以这过程当中，第一次上帝来拜访我的时候，透过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说，自己有什么罪啊，才会碰到这些问题，不懂。也不知道。那等我去日本重新自己也经历这件事情之后，开始学会感谢啊，顺服谦卑，真的是很感谢我可以再度活过来。所以这些事情，当时人常常是这样子，当你再度活过来的时候，你就忘记上帝存在了啊！我就是第一次把上帝遗忘的，真的就忘记了，所以就开始很认真的从日本回来之后，就去永汉教日文，就很认真的这样子做。因为工作很忙碌，要养小孩嘛，要有一口饭吃嘛，要养小孩啊。那后来小孩子从高雄回到身边了，回到自己身边，发现自己孩子有状况的时候，除了要养小孩、要生活、要去赚钱以外，还要到处带着孩子去做复健。啊，生活上的很忙碌，再加上那个时候离开教会，因为人都是人，我那个时候很软弱，就是说只看人没有看上帝。去教会说啊，现在这个教会我都不认识什么人，我都不认识啊，我就不再去教会了，真的是非常的软弱的生命，没有去看上帝，只看人。然后就真的是靠自己哦，不知道依靠上帝，靠自己带这个孩子沿路这样走过来。那这当中，因为教书嘛，非常辛苦啊，一点点钱要养小孩，有养一个有障碍的孩子，就是养一个难产缺氧生出来的孩子哦，总是不像一般的孩子这么的顺利。然后，但是真的是你没有饭吃，我一个朋友跟我讲的，静美啊，你没有饭吃，你哪有能力去养小孩呢？你要先有饭吃啊，所以我就拼命的在工作。啊，在教书的一个月只有两三万块，说实在，你要请佣人是请不起的。那在教书，尤其在补习班教日文的话，晚上常常要上课，孩子要托给人家啊，所以我的孩子就被我耽误了他的复健时期。因为像这个难产缺氧出来的孩子，尤其手部又伤到，这些孩子是在小的时候做复健的话，他会更好。那再加上母亲的忙碌，让这个孩子非常没有安全感，他害怕啊，很害怕，因为不是托这家就托那家，因为请不起佣人嘛啊，孩子不是托这个邻居就托那个邻居，然后后来再加上自己后来创业啊，因为我日本的舅舅是说，静美啊，你靠永汉教书的钱，你要养小孩真的很辛苦的，你要不要试着兼着做一些卖珍珠？刚开始不知道什么叫卖珍珠，就开始就想着帮助他的心理来做这件事情。那开始就算是我生命里头第一次接触所谓的珠宝啊。那自己本身因为很喜欢珍珠，在妈妈日本人，那从小外婆就送了你两条珍珠项链，我就是见珠成痴哦。我常常看珍珠看到天亮，因为我喜欢它的光泽，喜欢看它的那种内敛的美啊。然后我又加上我在了解珍珠的形成的时候，因为珍珠的形成是要经过很多的伤，因为它肚子会饿，要张开蚌贝贝壳要张开，那张开的时候它就会很多砂石啊，很多的浮游物会跑进它的肉里头，就会割伤它，割得很痛，就要推到肚子里头之后，再慢慢的要把它包起来，它才不会痛嘛，慢慢的吐出液，再慢慢的酝酿成一颗珍珠出来的。所以一颗的珍珠的形成是要经过多少的苦难它才会形成。我那时候想说啊，这就是女人的生命啊，女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嘛，你要经过很多的苦难，你才会散发出那些光芒。所以那时候我会爱珠成痴，也方面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啊。然后说，哎，这就是你的人生嘛啊。那真的是为了创业啊，真的就把孩子忽略了很多啊。 我记得那时候我住在山上，因为比较便宜嘛，郊区比较便宜，住在伯爵山庄的一个公寓。我儿子终于念小学一年级了，因为他幼稚园其实就非常的上课就上得很辛苦，虽然说他念的是公立幼稚园，因为他的动作比较迟缓，他脑筋是还可以，但动作迟缓加上他的没有安全感，他就是被小朋友会欺负的对象嘛，哈，一直都是这样，从他出生以来，从他上学就一直被欺负。然后我记得很深刻，有一次他，我记得他念小学，真的很感谢他小学老师很好。我在山上生病，病得很严重，我没办法，因为 我每天六点就要起床，六点半就从山上开车下来，不然就交通堵塞塞车，到学校就已经九点了、我必须要六点半要出门，到学校七点十五二十分可以到学校。有一天我病得起不来，我这个儿子，宝贝儿子，那天竟然这么想上学，说妈妈没有关系，你在家躺着，我自己走路上学，在伯爵山庄呢。我一听我眼泪就掉下来，我说你认得路吗？他说没关系，我会沿着高速公路走路去学校。哦，主啊，我那时候真的是我想说不管病得怎么样都要起来，我就叫计程车带他去学校，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开始每天早上带着孩子在学校做复健的运动。
真的很辛苦哈，因为当时身为一个单亲的母亲，又带着一个因为出生的时候造成障碍的孩子，这一路的路程，这样的真的听得美珍都觉得很心酸。不过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那个时候静美姐你有想到去抓住神的手呢？
哎，那个时候其实应该说是，但是因为没有认识的人，所以教会你走不进去，因为我认识的朋友已经调回南部去啊。不过但是真的是很感谢上帝让我这样熬过了那段时间。那我这个孩子身体又非常不好，常常三更半夜都要抱着他跑医院，常发高烧，那所以我就再搬回台北市来，搬在医院附近方便。因为他从发现他发高烧35、36、37，一跳就跳41度了，他发烧是，所以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体质上，然后他给了我很大的功课，然后因为他出生的时候的伤害，他会流口水，那产经夹出来，颜面神经就夹伤。那这个孩子沿途我真的是各种医院都照了，都检查，检查不出什么特殊的原因但是他就是不太一样。然后很心疼的就是同学对他的欺负，比较心疼是在这里。那感谢主，就是我在仁爱国小的时候，老师们都很照顾。但是真的是直到4年前我们在转到仁爱国小的时候，碰到一个好老师，碰到一个好校长，然后也碰到一个朋友就是静美你要不要回教会，我就再度的回到淮恩堂教会，回去他们那边抓住了神也给我很大的安慰说实在的因为自己很努力的工作，然后没有，还是没有领受到这么大的从圣灵来的那种安慰，还是没有领受到。我的儿子还是我心里头的最痛，不管后来我在事业上或在设计上有一些所谓的成就，但是都抵不过我的孩子的进步带给我的快乐来的大。所以我每次我会在工作上这么用功这么努力，真的要不是生一个这个儿子的话，我真的不会有今天的林静美。所以你会就知道我的朋友就会从我的作品里头处处有我这个儿子的影子，所以每次发表会都会有一两件是我儿子的作品 当然在这个四年前我回到华严堂的时候，上帝是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啊。但是直到我还跟上帝讲，主啊，我现在已经比较稳定下来了啊，辛苦了12年啊，我们已经有地方可以住了，我们公司也慢慢的稳定下来了，主啊，我应该可以再次的结婚了啊。那我第二任丈夫是追我追了10年，这10年当中我也不敢答应他任何，我也不要，我跟主讲说，主啊，除非他可以信主，我愿意 Amen 的嫁给他。虽然说他以前的风光这么的，以前的历史是这么的不好啊，这么多的事情，但是我愿意 Amen 在你，如果他是你所拣选的话 ，OK， 我就 Amen 下来，我就嫁给他了。我们就在教会结婚。那结婚之后，很快的，他又是再度的外遇。就是我儿子的爸爸的事情同时的发生在这我女儿的爸爸身上，一模一样的故事又发生了。主啊，我说主耶稣啊，这不是你祝福的吗？怎么会这个样子？他也信主了，他也受洗了，为什么这个样子？而且我选择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嫁给他，不是他什么都有，他真的是这10年来我就看他从事业做得不错，一直到一无所有，我是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嫁给他，怎么会这个样子啊？但是他还是很有人缘啊，他很快的有也很大的诱惑，也是就这样子，婚姻就在生完女儿的是第7天，他就离开我们了啊。那离开我们的时候，那主啊，我非常的抱怨上帝，我真的是，我跟神讲说，主啊，你到底在哪里啊？你到底有存不存在啊？你为什么这么的离弃我？为什么远离我？不救我？不听我的祷告？不听我的言语？我日夜的呼求你，你为什么完全不听？我跟上帝抱怨，我甚至气上帝。我非常神，我说你不是公义的神，我是个义人。为什么我会这40年来我遭遇这么多的事情？主耶稣，我从来没有去求别人，我从来就这么的干净，我就不贪不求，我还不敢去赚别人家的钱，我一直这样活着。主耶稣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我好痛苦，我就生上帝的气。因为那时候我从牧师那边也得不到安慰啊，那我从教会里头我不知道怎么办，那华严堂这么大，我好痛苦，甚至于其中一个牧师还鼓励我离婚。OK， 我非常的痛苦，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最后因为我这个女儿爸爸在教会里面做很多服事啊，我那时候常跟人家讲说，他礼拜一到礼拜六是魔鬼，这礼拜天是天使啊，我常这样讲，这是我自己不应该这样子讲，因为我后来了解了深渊在神啊，我真的是非常有苦毒怨恨啊，我非常的恨，气教会，气牧师，气我女儿的爸爸。我因为我儿子的爸爸，我想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虽然说他是10几年来从来不来看我儿子啊，我们也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任何的生活费，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儿子这么多年来这么辛苦的活着，他也从来不闻不问，但是我跟我儿子这样活过来了。但是在我女儿的爸爸这过程中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他，因为我认为他是神配给我的，为什么会这个？而且我是在教会结婚的，主啊，为什么会这样？你若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为什么让我第二次婚姻也是这个样子？我就抱怨上帝，我不舒服，我不愉快啊、嗯！我去年的7月8月暑假的时候，我教会走不进去了，我就不再爱去教会，就。我就觉得说，大家好虚伪啊！好，为什么会看一个这么虚伪的人，而没有看我这个艺人？好奇怪。然后为什么会让这样子的、这么不干净的人来做一些服侍神的事情？主啊，怎么会这个样子？这种教会只是一个富丽堂皇的教会，怎么会得蒙神祝福呢？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啊！而且我很不愉快，不高兴。然后我甚至希望牧师，好， 就不让他做服侍，因为我每次去看到他我就很痛苦，我觉得为什么我要来看到他啊？因为我又不知道去别的教会，因为我只知道去华人堂一个教会，我若以前知道去别的教会，我可能就不会离开主这么多年了，我是个很单一动物啊。七月八月的时候我走不进去，我儿子我女儿我都真的走不进去啊！我这么爱去教会的人我真的走不进去。到八月底的时候，因为我另外成立一个画室，我学画画的啊，我一直多年来想圆自己的梦，想要画画，成立一个画室，我要用一个员工，一个男的员工。那这 Simon 这个员工呢，他就来我们家做企划案，因为晚上他进来我们家的时候就说，哎，静媛姐啊，你们家有东西啊，你们家你们觉得你女儿晚上睡觉都会哭怎么着？哎，我想说，哎，他怎么会知道？我女儿确实从出生到那个时候三岁啊，就是有状况，每天晚上两三点就起来哭，一直是这样。牧师也来祷告过啊，那说实在，那个时候对上帝不太有信心，什么连行天空啊，什么什么收金啊，什么这通通都去了，通通只要对听到女儿什么什么，因为都睡不能睡觉惊吓嘛，他们说有效的，我通通都去试试看。当然试一天两天有效之后还是会这个样子，就不知道说有什么事情都不懂。那加上这个员工在讲说，诶，我当然会相信，因为我女儿确实是每天晚上两三点会惊醒，确实啊，所以我晚上一直睡不好，我每天晚上真的每天睡，或者我一直生病，生病了两三年，因为晚上几乎等于没有睡觉，白天工作又这么忙，我就一直生病，就一直的我的身体就好不起来。然后后来他就说，哎，静媛姐，我带你去我的师父那边啊，他们可以帮你做法。因为那时候我离开上帝一个月了，哎，可以做法。如果在之前的我，可能我说啊，好好好，那我们就看你师父会不会做法好了。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不对，为什么我是基督徒？我内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不可以去，你不可以去。我说啊，我就跟他讲说，哎，三妹，谢谢你，我觉得我是基督徒，我比较相信我的上帝，我比较不相信你的师父，这样子啊，我就这样告诉他。但是他也很好心的来，他自己就来帮我房子弄一弄，弄一弄。那他去当兵，就服侍个一个礼拜的兵役啊。他回来说：“静美姐，我帮你弄弄这，你家有没有更好？”我说 ：“Simon 啊，更糟糕哎，我们家更不平安哎，我女儿晚上哭得更厉害哎。”我这样跟他讲，我觉得他说：“哎，不会啊。”然后他就说：“你们家有东西哦，有一个不好的灵。”好，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讲一些这个事情，听得毛骨悚然的。我说真的啊，我说圣经里面是这样提过，但是我不相信这些东西，我真的不相信。我觉得怎么可能？好，但是真的事情的迹象让我越来越不平安，越来越害怕，害怕到说，我儿子、我女儿、我们家菲佣都不敢回家睡觉。好可怜，我们那阵真的好可怜，就不敢进那个房子。你不知道还好，你知道怎么样的时候，你会更害怕。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在我们家开会的时候，啊，主耶稣啊，那时候我就开始已经寻求教会帮忙了啊，因为我了解，我还带这个员工去教会。但是，因为属灵的征战，有些教会是没有。然后，我们的牧师就把我转到天良教会，那我就。从天良教会我看到真的有所谓的属灵征战，我了解了。然后牧师就叫我说，林静美，你要我帮你可以，你一定要把圣经读一遍之后我才愿意跟你谈。这牧师，这个张仲福牧师，他就给我这个功课。好，因为我渴望解决我的问题，我真的是就放下工作，我就拼命的在读圣经。我觉得短短，因为他说一个礼拜内读完，他就见我，好好的跟我谈，来帮助我解决我家的问题。我有事业做，我有员工要养，我有孩子要养，我有费用要养， 我当然我需要振作起来，我没有好好的解决我的问题怎么办呢？所以这时候真的是人就是这样，你没有到尽头，你不知道紧紧抓住上帝。因为我这时候我很需要上帝，我很需要应该说我很需要有人来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的时候，而且我只相信应该是上帝。我那时候真的是想说可能只有上帝可以帮我的忙，其实我那时候还不确定是不是上帝可以帮我的忙。好，我就真的拼了命读圣经。哎呀，主耶稣啊，我信主24年，第一次把圣经读一遍花了10天的时间呢。我一面读一面读一面读一面读，好，读读读读读读读到掉眼泪，读读读挺感动的时候就掉眼泪这样子。但是呢，我读到第7天，因为我读到一个礼拜之后，我跑去跟牧师讲说，牧师我还没有读完怎么办，我还剩下后半段几个章节。牧师说不要急，你把它读完，我再来，我们再来谈。OK， 啊，我就乖乖的回去，又再读读读读读读读，读到启示录的，我就越读越高兴。哎呀，主啊，我记得那个晚上2点多，啊，主啊，我读的只剩下一个章节了，读啊，读读读读的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我就一直开心，一直笑，晚上一直读，读得很开心啊，我终于读完，我明天牧师可以见我了，我可以解决我家的问题了。但是我读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启示录第22章的时候。圣经里面讲的啊，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添加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证明这事的说是这是真的，而且神必快来。我读到这里啊，我眼泪掉下，我嚎啕大哭。我说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你是真神，你才敢这样子写。谁敢在这里，在这本圣经上添加什么，他就会有灾祸；谁删去什么，他在生命书上就会被删去。如果神不是真神的话，他没有这么大的权柄敢这样子写。我就痛哭哎。我真的痛哭哭，就哭哭到趴在我的书桌上睡着到天亮。我流尽了我的眼泪，那天晚上我知道我找到上帝了，阿们。然后第二天我就跑去找牧师啊，我就跑去找牧师，牧师啊，我读完了。我那牧师说嗯，好，很好。他也没有说要跟我见我谈我什么，他真的很可爱，很宝贝啊，叫我好好的继续上他的课。我就乖乖的继续，每个礼拜我在他教会里面上课，我就乖乖的在那边上课，带我儿子我女儿全家总动员，我们家就4个人，我儿子我女儿我的飞鹰，我的小 baby 那时候才2岁多，我还是带着他去教会啊。然后我就很认真的上他的课。那当我一遍圣经读过一遍之后，他讲什么我都听得懂了。所以我知道啊，读圣经要用你的灵来读，而不是用你的眼睛用你的知识来读，你要用你的灵啊，灵魂体的灵去读它。你真的会从圣灵里面，你真的会得到这么大的启示。那我感谢张仲宏牧师，他是对我这么严格，他要我读了圣经以外还拿一些书一些书要我读。我要解决的问题我通通读，什么住在客厅里啦，每日什么之类，因为书名太多一下念不起来。我在那时候一口气大概读了4本书以上。我从书里面我知道魔鬼算什么，我就不再害怕魔鬼，不再恐惧。 OK， 但是还是很麻烦，因为不知道怎么跟他做征战哦，还不懂。然后牧师就跟我讲，当我碰到问题感觉不平安的时候，你就奉主耶稣的名斥责撒旦魔鬼滚离开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再加一个，滚出去，不可以回来，去耶稣基督要你们去的地方。阿们。孩子祷告，奉告主的圣名祷告，阿们。牧师就教我这句话，好，因为他要解决我的问题嘛，目前眼前的问题，我就学会了这句话。然后那天刚好第3天，我那员工又来找我们在讨要开会的时候，嘿，他突然的时候，晚上我们开会。整个身体在我们家客厅坐的，整个身体就这样摇啊晃啊晃啊晃，本来是像钟摆这样晃晃晃，后来就越摆越大越摆大。我那时候因为在读在整理资料，没有注意到它有它的变化。他说：“ 林姐，林姐，他又来了，他又来了。我说怎么来了？我一看他怎么身体晃啊，这么厉害啊！主啊，不是他脸铁青，是我脸铁青，我吓都吓死了。奉主耶稣的圣名，斥责撒旦魔鬼，滚离开这里！我喊到这里，他的身体就再晃动的声音，嘟嘟嘟嘟就停下来了。感谢赞美主，这是我最大的经历啊！原来是主的话语权柄是这么大的，哈利路亚！我才知道说，原来神的话是算卦的，神说的话都是话呢。我从那时候才就是亲身经历到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话语，我亲身的经历，奉主耶稣的圣名。然后我那个员工就整个人就趴下去，他告诉我说：“姐妹姐，我好舒服啊，谢谢你。”但是我吓死了，我说 ：“Simon，Simon， 你不可以走。”你不可以走啊，我们就乖乖的，我们三个人就读圣经，读到天亮，读到五点多，我看天亮了，我就带他们去吃早餐。我说你们可以回去了，我要睡觉了。我第一次，我吓死了，我真的吓死了。但是感谢主，还好之前我那个牧师要我读完圣经，还好感谢主啊，还好牧师要我看一些书，感谢主，还好牧师教了我这个语言，知道说当我碰到这个征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子对付。OK， 然后之后我每次，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去求救于我们华严堂的大牧师的时候。他就跟我讲，静美啊，你这个员工你就不要用了，他很麻烦的。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说麻烦在哪里。那我问张牧师的，张牧师也跟我讲说，静美啊，这么多人可以用，你为什么要用他呢？好，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原因，叫我不要用他的原因，他们没有告诉我。那我只知道说我答应人家用他了，我必须要信守我的承诺，我只知道这个样子。 OK， 因为我不知道我进入到这么大的属灵的征战，我不知道啊，我的车子在短短一个月内，轮胎被戳破四次，四次十六，换了十六个轮胎。我的车子在短短一个月内全部被破坏了，刮伤。我有车库哦，我不是没有车库哦，我有车库，就莫名其妙的，我车子很少开，找不到元凶，最后我装录影机也找不到。OK， 我的儿子，我的女儿。莫名其妙的就一个肠病毒就住院一个礼拜，我儿子也住院一个礼拜，我呢也莫名其妙就生病。 OK， 我整个人过的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我跟我的女儿，我的飞鹰，我儿子，我们四个人每天害怕躲在我儿子的房间睡觉，打地铺。所以我儿子有床睡，我们三个人就全部打地铺，因为我们没有人敢各自睡，通通躲在一个房间，所以最起码万一有怎么样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你知道。我们非常痛苦了，熬了三个月，真的三个月。因为这牧师也真的是很宝贝，他给我这么三个月的很大的历练，我就拼命的读圣经。我真的是啊，我这三个月中我真的拼命的读圣经啊，拼命的看书，因为我要找到帮助我的，因为牧师又没有来，还没有要来接近我家，还没有来接近我家哦。然后等我读了三个多月之后，我灵命一直刚讲完，我也认识周瑜家牧师，我也去上他的课，我从里面得释放，那从里面得到这么多的精解，得释放，知道说我要如何的帮我的孩子啊，如何的做这件事情，我得到释放，嚎啕我的灵，我真的是得到很大的释放。 OK， 那我从圣经里头，从这些书里头，我知道其实你不用靠别人，你就是可以的。神已经给我们全这个权柄了，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宝血买回来的，我们就已经有这个权柄来赶这些撒旦魔鬼了，我不用害怕。然后我再碰到一个姊妹，这个 Lucy 的姊妹，一个林姊妹，她很帮我，我说姐妹啊，你不用依靠人，你只要依靠上帝，依靠这些经节，依靠这些神的话语。从圣经里头的创世纪就已经讲了，神说啊，造天就是造天，神说造地就是造地，神的话语就是这么具有权柄的。我记得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啊，全部都是神说啊，神说水要怎么样，对不对？神说要有鸟啊，神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对不对？都是神说的。创世纪里面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都是神说。所以我知道说神的话语是这么具有权柄。 OK， 我就越来越刚强，我从神的话里面我就越来越刚强，越来越刚强。这撒旦这是我这个员工的撒旦恨死我了。我甚至于在跟 Simon 在谈话的时候，在谈事情，我就变得说不敢约，不敢跟他单独见面，我害怕，真的。我带他去教会，但是 我真的很想帮他。后来我就感觉他身上有邪灵，但是我不知道说这么可怕。我带他去教会带不动，因为他想进我的公司，他渴望进我的公司，那我讲的话他都听，他很听我的话啊。那段时间啊，非常听我的话，我就带他去教会，他也去。他第一次去教会，去天堂教会，他根本坐不住，坐不住。然后就在我圣经里头骂牧师，在圣经里头公告我慢自打字，就骂牧师骂的。那我还一直安慰他，一直安慰他，一直安慰他啊，因为我想让他带他得救。然后之后，我记得10月18号。我日子记得很清楚，他是圣经上隔了一个月，他这个月也是很不平安，他又来找我，说静美姐，哎，怎么样怎么样，哎，公司的事情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再跟我去教会，我今天晚上要去教会。他就跟我去教会，这段时间当然我也迫切为他祷告。然后那天我记得聚会完之后大概10点多，快11点了，因为我们还在留在教会，因为等牧师，因为很多人在做医治啊，还有很多人在做释放。我就记得那个第一分局的局长，那个李丽娟啊，分局长，他就还在跟我做见证分享。然后我又得到再度的释放，我就在教会里面嚎啕大哭，因为我又得二度的释放，非常舒服的释放。那他就跟他分享他的生命里头的见证，然后我就跟李姊妹讲说，哎，我觉得他身上有状况啊，我觉得他应该身上有邪灵。我就这样讲这句话，我就跟那个李姊妹在讲，李丽娟姊妹讲。这话还没讲完，主啊，他的邪灵就在教会里面跳出来了，就像当鸡鸡当，有没有啊？哇，就在教会里面挥舞啊，踢挡这样子，哇，吼啊，叫啊，捶墙壁啊。主啊，我吓死了，因为我第一次看到鬼跑出来，第一次而且看到是厉鬼，我就躲在李姊妹后面，我很怕那鬼跑过来，林静美啊，都是你把他带到教会，我很怕他骂我，你知道，我吓死了，我就躲在李姊妹的后面，我就躲住了。啊，但他们可能看多了，他们不怕，就帮助他，奉主耶，你去教他，奉主耶稣的名，你是属耶稣基督的，你是神的儿子，就一直教他，一直呼喊，一直教他如何的跟魔鬼征战抗战。经过30分钟的交战，这个弟兄才整个人瘫在地上。啊，牧师跟的啊，这是我第二度经历，而且是真正的看到，对我生命来讲是很 shock 的，很大的征战，因为实在是太可怕了啊！那一次那个晚上。吓死了，我再也不敢跟他讲话，他也知道我吓到了。但是感谢主，因为我知道如何的来祷告，如何的求主耶稣宝血厚厚的涂抹遮盖。感谢主让我知道，真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真神，只有神才有办法跟这些撒旦魔鬼打仗，只有神的宝血可以遮盖，只有神可以抵挡这一切，只有这些神，什么观世音菩萨那些都没有用的，只有上帝，只有神，只有我们又真又活的神，真的。然后鬼呢出现不是一只两只，它是一群的，所以那个出来的时候，那比奥斯卡金像奖还可怕。你看他演戏，他婆拐杖的脚出来，他就是婆脚的鬼，女生的鬼出来声音就变女生的了。我要不是经历亲眼看到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我想我可能也不会这么敬畏上帝。我经历的这个事情，所以我真的是真的是感谢主，神这么的爱我。然后更奇妙的事情，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我很谢谢这个牧师哦，他真的不帮我，他没有说我求于他他就给我，他没有说我求助于他我家里要洁净他就开这个，他就来帮我家洁净洁净，他不是。你要先自己巩固，因为你的身体就是神的营垒，你就是神的殿。你自己本身圣经没有读，你经典没有背，你没有巩固，你要抵抗这些撒旦魔鬼，你只能靠圣经靠经典靠神的话。 你都会背了，魔鬼比你更清楚整个圣经讲神讲什么，并他是背叛神的天使啊，他比你更厉害啊，所以你就要紧紧而守。那你要抵抗，像那个牧师，我看牧师在帮那弟兄的时候，是叫他抵抗魔鬼的时候，就叫他背经节。这个时候你要背哪个经节抵抗魔鬼，那个时候你要背哪个经节抵抗魔鬼，我才知道说原来是这个样子。你要背经节，我就开始读圣经，家里读圣经，家里放圣乐，你知道吗？我家里放圣乐，连续坏四台 CD， 呵呵，放一台他让我坏一台，放一台就换坏一台，我最贵的那个 CLD 也通通坏掉。他哎，魔鬼很厉害，连那 CD 他知道我放，好，他就通通让我坏掉。感谢主耶，这些鬼真厉害。然后所以我就学会抵挡他，你坏一台我就买一台，坏一台我就买一台，我就家里放圣乐，我随时家里都放圣乐，不然就放牧师传的福音，我就放这些音乐接近我们家。然后从我们家以前啊，我认为这些什么菩萨什么之类的都是艺术品，我学美术的嘛，学艺术的那些雕塑品什么，我认为无所谓啊，是有所谓的啊。那以前还没信主之前，什么紫微斗数啊什么这都很会看的，那些书也是有所谓的，要洁净。我就开始啊，隔了四个月牧师终于来我们家做洁净了啊。当然洁净洁净洁净，事实上你要更洁净，把家里不该当弃之物就是要弃，好，不该摆的就不要摆，不该有的就不要用啊，偶像就是偶像，该丢的就是要丢。哎，我就真的是丢了不少东西啊，丢了很多东西。然后，当然我也让我的孩子，我儿子看了什么叫属灵征战，上帝是又真又活的，让我儿子也经历这事情。感谢主，在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当我得医治得失望，因为孩子是在我们这父母的庇荫之下嘛，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保守之下嘛，啊，所以我得救的话，孩子就会得救。当我从另外一个姊妹得知到这样子之后，她告诉我说，姬妹，你每天晚上按床帮你的孩子祷告，每天晚上在床头你为你的孩子读经节，不然就你们一起分享读经节，啊，放诗歌放音乐，你们就可以得释放，而且你的孩子会，神会去 touch 他，会触摸他，会改变他。他这样告诉我，因为我的儿子每次上学就被同学打得鼻青眼肿回来。我记得在仁爱国中国一的时候，被打得整个脸淤血，这样淤青回来。我又生病，我是因为以前身体很不好，魔鬼一直攻击我，身体很不好，常常生病。我记得礼拜五打得这么严重，我礼拜六生病，病的没办法去学校处理这事情。那时候还没有周休二日，礼拜六晚上，别的家长看到就打电话来：“静美啊，你儿子陈汉被打得这么严重，你为什么不去学校处理他的问题？”因为刚好好像学校有什么活动，必报什么比赛有活动，有些家长去欣赏，他们看到我儿子被打成这个样子，整个半面都是血青，好的淤血这样子。我说我不是不去学校处理，我是要等老师看看怎么处理。我等了一天，老师没有给我回答，联络部都没有写，我等了两天，老师也没有处理。到第四天我就去学校了，我就问老师，老师陈汉被打得这么严重，到底怎么一回事？老师告诉我，这不关他的事，他不知道，叫我去找训导主任。我就带着我儿子去找训导主任，因为老师说不关他的事。 OK， 好，训导主任就去找元凶。我儿子害怕，他可能也真的是没有看到，莫名其妙一出来一转角就被打得这个样子。这还不打紧，被打得这么严重，第二天上学，礼拜六还被同学抓进厕所关一个早上，真的同学就欺负他，欺负的就是这个样子。我非常的心疼，那加上老师又不管事哦，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跟这个老师讲，我真的不知道。那你不管事，那我儿子被揍成这个样子，儿子是我的，没有办法。那我就只好轮流，我跟我们公司的小姐轮流放学去接我儿子，常常就看到我儿子就在窗口被罚站，被女生赏巴掌这样打这样子。我的儿子他又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不会反抗， 因为他不知道反抗，他不知道怎么反抗，不知道怎么跟同学，因为他想得到友谊，他比较吃饭，他想得到友谊，而且都是女生，不然就男生，不然他走在路边就同学故意绊倒他，就是这样捉弄他，这样欺负他啊。主啊，我儿子回来又从来不讲，因为再加上我忙，加上我儿子不敢讲，但是我知道我的儿子不敢讲不讲，我只好轮流去接他。我有一次真的非常的生气，因为我亲眼看到，我小姐去到的时候，我们轮流都是看到班上几个女生这样打他揍他，我们亲眼看到的。那我亲眼看到我去的时候，我的儿子书就是撒的满地，同学班上五六七八个男同学女同学就在地上甩他的课本，踩踩踩的都是鞋印，那试卷被撕的乱七八糟，那他桌椅他永远是坐在那个垃圾桶旁边那个位置，老师都排他的位置给他坐。那我也没有去跟老师抱怨说帮我儿子换位置，我从来没有去跟他讲，我只会送礼，我只会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事情，因为而且我不想用我的背景诠释或者关说去来做这事情，我觉得这样子不好，我就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当我再度去的时候，我儿子这样子再度去的，我看到我儿子书撒的满地，那样子踩，然后就这样子的被欺负的时候，我气死了，而且踩成这个样子，我气死了，桌椅都是倒的，桌子也破了。我说谁做这事情的？出来，谁做的？好，后来就有一个男生跑到后面讲说，那个人在外面，就是上次打你儿子那一个。不是打很严重那一个，打很严重那个凶元凶还没有找到，啊，就每次放学揍我儿子那个女生，威胁我儿子的那两个女生，我就出去了。我说你把书捡起来，你把书本捡起来。他不捡，就眼睛就瞪着我，这样就是说怎么样？他就这样子啊，意思说我做这事情，你敢对我怎么样？啊，我其实我跟你，我一个巴掌就下去了，我从来没有这样打过人啊。我就一个巴掌就下去了，我说你这什么态度，你这什么态度，我儿子的课本给你撒得满地，然后你踩成这个样子，那你常常放学留下来这样揍他欺负他，我林阿姨都没有对你怎么样，你还这么嚣张。当然后来我打了他之后，我觉得很愧疚，我就抱着他，我对不起，我说你再怎么做错我不应该打你，我为我这出手给你道歉。好，但是我今天打你，我是要告诉你太过分。OK， 这还不打紧，这事情过了，当然他们就没有这么嚣张的欺负我儿子了。他知道这个林妈妈，这个林阿姨会生气的，因为以前我只会巴结他们，买水果给他们吃，买送书给他们吃，买零食给他们吃。但经历这事情之后，后来暑假到了，更好笑的是，我儿子的同学的妈妈。就突然另外一个同学就对我很好，非常好，好到离谱，不是买水果来吃，就是买笋子买菜来给我吃，对我真的很好，好到让我有压力啊。那我觉得哎，后来我知道啊，原来啊，当然我对他也蛮好的，大家互相，只是他的好让我受不了啊。他有一天就跟我讲，他知道我画室成立需要用人，他说想到我公司来上班，因为我曾经在我儿子过去的小学的时候，我后来转学转到仁爱国小，之前那个老师啊，他妈妈在我公司上班，儿子的老师妈妈在我公司上班，因为是我儿子的老师，那因为我儿子要需要人家照顾比较多，所以当儿子老师要求说他妈妈可不可以来我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不好意思拒绝，他妈妈是慈济的人啊，我不好意思拒绝，我说好，那就我儿子除了放学在他家做家教以外呢，他说他妈妈要来我公司上班，我想既然这样子，我就说好，我就答应他。那如果他妈妈好好做呢，就算了，但三进三出，想辞职就辞职，想来上班又来上班，那造成我的困扰啊。那我就觉得孩子在你手上，我又不好意思把你妈妈 fire 掉，叫你不要来上班，那怎么办？我们转走，我就转走，我才转学转走啊，所以因为有这种的记忆在里头，我就在儿子的同学的妈妈要来我公司上班，我吓得吓死，有这样子的感觉在里头，我就想说不要，我就不要，我就想说，我就很直接的拒绝他，我说啊，对不起，我可能没办法用你，虽然说我公司缺人，但是我就直接的我说对不起，我没有想到对方会因为这样也是恼羞成怒，就 叫他儿子打电话来侮辱我，来骂我。我觉得这个事情下去，我儿子二年级还得了，哈，升上二年级还得了，就不得了了。因为一年级的导师已经不管事了，而且那个男孩子一年级的导师很疼他。我说那这样子，加上这个男孩子的妈妈这样，这个孩子还敢打电话来羞辱我的这样子，我以后陈汉班上已经这么多人在欺负他了，男生女生这么，那再加上这个孩子点点假沙挖工哦，这样子的话。我想会造成以后会更大的困扰。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没办法把这个故事听完，但是我相信陈汉他的未来的遭遇到底会怎么样，可能我们就要到下个礼拜请林静美姐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做分享了哦。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过呢，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我相信一定能够体会一个单亲母亲在这一路上照顾孩子、照顾事业，必须要照顾整个家庭的压力，也听到她一路上经历到这么大的一个属灵征战。我想有更精彩的故事，在下个礼拜我们要继续请林静美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究竟她的儿子在学校里面会遭遇到什么待遇？另外，她是怎么样陪伴着孩子一路走到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到今天已经有非常杰出的表现，特别在画画上面啊。我们希望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要请静美继续跟我们分享她自己跟孩子的关系，以及她跟上帝在这一路程信仰之路上面她自己的体会。好，我们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谢谢你的收听。今晚愿你有个好梦，不过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你准时的收听《云彩飞扬》。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生命不稀奇。